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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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今天我们继续讲逻辑学啊。上次讲到啊，一名入证理论，上次讲到二十页，第二个哈，就白马非马论。白马非马论的大意是，白马不是马，因为白马是马的一种啊，也就是马的殊像啊，而马却代表所有的马，是马的共相，也就是啊 universal。那殊像不等于共相，因此这个公孙龙结论说白马非马啊。那公孙龙所提出的论证还有马所以命行也，所以就之所以啊，马是所以是用来的意思了啊，用来命，命是指称的意思，指称形就是形状了啊。这马是用来表示这个动物的形状的。白者所以命色也，那白是白这个字呢是用来表示它的颜色啊，指称它的颜色，所以说白马非马啊。那因此呢，白马是一种形与色的复合概念，它又用另外一种论证啊，就是说马呢是形状，白是颜色，所以一讲白马的话，它变成复合的，是表示一个颜色跟形状两个东西啊。但是马如果是马的话，只是一个形状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有两个成分嘛，啊，两个成分的东西不能等于一个成分的东西，这样的话啊。所以白马非马啊，所以白马非马，白马不是马。上次讲过，再讲一次，马有马，这些整个都是马。那黑马是白马的黑马是马的一种，红马是马的一种，白马是马的一种，所以这是马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部分不等于全体，所以白马非马啊。那这是纯，所以这个是形式逻辑了，你知道吧？这叫做形式逻辑。什么叫形式逻辑呢？以西洋的那个逻辑来讲，有这个形式逻辑。什么是形式逻辑呢？就是说你这个大前提小前提，然后一推结论，结论如果不这个不符合事实，但是大前提是实在的，小前提也是实在的，然后在一推的时候，推论也没错误啊，推论是合理的，那么他那个结论如果不符合事实， improbable 跟 impossible 都是不可能啊。那这个不可能或者没有 im 的话，就是 probable 是可能， possible 是也是可能，但是 possible 是事情事实上可能啊，事实上可能，但是 probable 是理上可能，理论上是可能的，理论上可能是 probable， 事实上可能是 possible 啊。那西洋人哈，跟东方人的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我们东方人啊，不管是中国人或是印度人，只要是事实不可能的，就不太赞同，也不太愿意说，也大家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啊。但西洋人不一样，他只要理论上讲得通，你就可以讲啊。这表示什么？表示西洋人比较冒险精神，只要是理论上可以说得通的，他就要去实验它，哎，不管现在事实上有没有，可是常常被他碰上了，对不对？哎，他就像照这样子推推推推，哎，可是得到这个结果，那个是事实上没有。这个事实是表示什么？事实是表示现存的事实，对不对？现存的事实没有，那我们中国人呢、啊，或是东方人都会就会抽手了，就哎，这不行，这讲出去的话被人骂死，对不对啊？那但是西洋人就不是这样子，他们从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即使这个事情理论上是可能，事实上现在不可能，但是他也赞同你可以讲这个话，你知道？所以他们对于所谓的那个现行道德的谴责，哈，道德的谴责，那对于这个，这个就学术上啊，或是科学上的这个研究或是探求啊，没有那么大的限制，这样的，所以他们就比较开放，哎，否则你这个讲出一个这个违于事实的东西呢，那就胡说八道嘛，对，就会被骂了，你知道？但西洋人他们就准许，他们就准许，啊，准许，因为。怎么准许呢？他们给这种形式逻辑的推论是可以成立的，称为叫 valid 啊，是可以成立的啊。所以只要推论没有错误、合理，那就可以这么说。哎，那到底事实怎么样？再看吧，这样的啊，再去实验啊。再从经验再去看，但是跟这个理论的能不能成立，不是绝对的关系，这样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叫什么？就是说理论上可以推得出来的哈、哦，推出来的啊、哦，合于那个推论的那个程序的，那推出来的这个理论呢，就称为假说。就称为假说 ，supposition 啊，就称为假说。这假说是从这动词假设 suppose 来的啊，说假定是这样子。所以虽然还没有理论上是可以通，但事实上呢，跟事实上能不能吻合呢，还要实验，还要经验上来证明啊。所以目前所得到的这个理论呢，称为假说，然后证明了以后称为定理。证明了这各种情况之都证明过了，颠扑不破了，就称为定理了，这样的啊。而那个假说呢，也并不是就不可以用，还是可以用，只不过你那个这个立足点就比较薄弱啊，这样的啊。所以他们心是比较开放，哎啊。不过这种开放是属于希腊的方面的啊，希腊文化里面它是心很开放，但是犹太教呢，因为西洋的文化就分两个，一个是希腊文化，一个是犹太文化，也就是基督教文化啊。那希腊文化是很开放的，那犹太教文化是很刻板的，很狭窄的，这样的，很死硬的，这样的。那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拥有两方面的优点跟缺点，不过缺点的比较多。啊，所以你看看嘛，希腊文化是多神教，所以它容纳就比较广，对。那 犹太教是一神教，所以它是排他性的，这都有关系。所以你们听我讲课讲经啊，可以懂了很多事情啊。好，那么等一下，所以啊，这白马非马是一个形式逻辑。这个形式逻辑是什么呢？这形式逻辑就是它比较抽象，它比较理论化、哲学化。所以这合起来呢，形上学比较形上，啊，那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啊，这比较形上。所以以西洋的体系来讲，这一种形式逻辑是比较高阶的逻辑，他们认为是比较高阶的，啊，所以形式逻辑到后来就变成又都用代号嘛。啊，用代号，然后用数字，然后可以演算这样的，所以等到电子计算机出来了以后，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不得了，就知识所谓的知识爆发啊，就这样的。那因为它是用代号啊，所以就跟数学直接就结合了，这样的。好。那我讲这段的意思是什么？我讲这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先秦诸子、公孙龙子他们名家这个逻辑是形式逻辑，也就是说西洋所说最高阶级、最高阶的逻辑。只可惜就是一个种子，然后那个种子后来就被埋到石头里面，就死掉了，就没有再发展。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这么厉害，你知道吗？创造力一级棒啊，那但是我们就是创造一个头啊就好了，点到为止，表示说咱家有这个能力。比如说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还有火药啊，那就是搞了半天也顶多就是冲天炮，对不对？就没有再继续发展嘛，对哈？印刷术还好啊，印刷术比较好一点。那指南针就指南针，没有到后来也没有变成说航海可以用的罗盘，对不对啊？那有啦，它发展成个罗根，知道吧？那个是来做风水用啊，那变成那样子。所以你们看过罗根没有？就很像罗盘，然后上面都是那一些。八八六四卦那个东西，然后算那个吉凶啊什么的啊，所以你看，说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都很自夸，说我们有这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对不对啊？但都是发明一个头陀这样子，就没了，那个就是跟学术不自由有关系，而且不鼓励了，因为你鼓励这个就学术自由了，思想自由哈，然后那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呢，这王朝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因为一定要控制，不准你乱讲话，然后接着公孙龙子下一段啊，公孙龙子的另外一个重要逻辑命题是兼白论，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吗？这我也这个虽然在大学大一国里面也讲到啊，然后读哲学的时候也读到了，但是也是没搞懂啊，但是我学那西洋逻辑的时候当然没有提这个东西嘛，啊，这个也是个怪论啊，兼白论，它的大意是说石头的兼与石头的白这两个属性啊，属性的意思 属性是一个哲学名词了，那是性质的意思。那因为这个性质是属于这样东西的，所以称为属性。石头的尖跟石头的白这两个属性呢，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尖与白互不相干。我们来假设这块石头，这个是表示石头的坚固啊，尖，然后这个绿色部分表示石头的白，代表它的白啊，因为没有办法表示白了，所以绿色表示它的白啊。那石头的尖是它石头的一个性质，对不对？石头的白也是属于它的一个性质。那石头有这两个性质，好，但是石头的坚性啊，是我们用触觉去感觉的。比如说，这个东西的坚性，这个是用触觉去感觉的，对不对？但是它的颜色呢，这个金色呢，却是用眼睛感觉的，是用视觉感觉的，所以一个坚性是触觉的感觉，那颜色是视觉的认知，那看最后一行，正当身体由触觉而认知石头的坚性的时候，并不能认知其白色。你们看这里，譬如说你用摸的，然后一摸不用眼睛，把眼睛蒙起来，然后一摸就知道这个东西是硬的，对不对？没有用眼睛看知道是硬的，这个同时呢，你虽然知道它是硬的，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对不对？所以你虽然摸到石头了，但是你只能摸到它的坚硬或是软，这样这方面啊，或是光滑或是粗糙，这样的。所以那个坚只是代表触觉所认知的所有的属性，这样子啊。那你用这个触觉去认知的时候，那你并不能同时认知这个石头的颜色，虽然对石头来讲它的坚性跟白性是同时存在的，对不对？是同时存在的，这样懂吗？坚性跟白性是同时存在，但是你不能够由于一个感官而同时就认知它所有的属性，这样懂吗？好，那往下看。所以你用触觉认知石头的坚性的时候，并不能认知它的白色，就好像生来就是盲的人，生盲之人啊。相同的，以眼睛的视觉而认知其白色的时候，也不能同时认知它的坚性。比如说我们用眼睛看着一块石头，看到一块白石头，那知道它是白石头，可是你不知道这块石头有多硬啊，你要去摸才知道，对。那虽然石头同样的石头的坚性跟颜色呢是同时存在，但是你由眼睛的认知不能同时就认知了它所有的属性。可知坚与白这两种属性互不相干，这就是它的理论的这个推出来的。如果他们是相干的话，那么应该你用一个感官去认知的时候，应该就同时都可以认知的。因为互不相干，所以没有交集的白色跟坚硬啊没有交集，因此说坚白离，这样的。石头的坚白离，坚白就是分开的。 是分开的两种属性，不是同一个属性，这样子啊。所以白石头它的尖跟白是分开的两个属性，因此他的论点的大意就是说，一件物品的各种不同属性都有其各自存在的价值，不可大而化之，强令其化异啊，这懂吗？是吧？一个东西里面它有各种不同的属性，它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啊，那而且它每一个性质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因此不能说大而化之而说好叫他们都一样这样的。这之中就包含有对战国时代的群体主义、国家主义或儒家的大一统的思想的反动，而强调个体独立存在的价值之意味。所以这跟白马非马也是同样是这个作用。所以先秦诸子他们在讲各种学术的时候，最后都是要讲到政治去，因为那时候天下大乱嘛，那为什么乱？就政治乱嘛，对，所以，比如说那个时候周天子他已经没有控制的能力了，所以说五人割据嘛，对不对？诸侯啊，诸侯其实就诸侯那时候的诸侯其实就是五人割据了，对不对？所以战国群雄啊，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也是从那个封建时代过来的，可是封建，也是当时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就周文王啊，他周文王、周武王他们这个建立国家以后，他们的这王朝的武力也不可能说就或是这个政令啊可以达到所有的地方，因此就封给他的这个亲戚啊，亲属啊，以及有功的大臣，然后每个人都为王，对不对？然后就当诸侯，开始的时候没问题啊，到后来就那些诸侯就越来越做大了，做大以后就不听话了，然后因此国家就开始分裂了，这样的，所以那这个日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实行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就是封建啊，封建我们后来听得很难听事实上封建就是封王封各地封王这样子，然后那也有一点点像什么西洋的联邦啊，联邦也都是一州一州，美国不是联邦吗？那就一州一州，然后有地方自治。那各王都有地方自治嘛，然后最终还是听中央的联邦，对，所以那意思都差不多，只不过，那个封建到后来被贬成就很难听，对不对？事实上，它的用意跟美国 The United States 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每一个诸侯就是一个 state， 一个邦，一个州这样的，好，只不过是这样子的。话还是说回来，这里就是说，他们洋人比较守法就法律比较有拘束作用。我们中国人这个法的概念比较差，到后来。因为法都是出于一人嘛，对不对？然后，中央是出于一人，然后各地方也是出于一人，对不对？诸侯就是诸侯王，对不对？什么齐王啊，魏王啊等等啊，他们的政令就是法令嘛，对，所以，比较不能够一致，然后也比较不受那么尊重，所以就比较容易乱。久了就乱了，这样的，所以久了以后要重新洗牌，就这样的， 重新洗白当然要先找一个庄家了，对不对？啊、哦，所以他这些你不要看他这个怪论啊，看起来很离奇，对不对？事实上，他的那个作用都是在于这个社会跟国家啊，为乱世着想啊，所以也是一种对于群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一种反思或是一种批判这样的啊。这里看这个第二行哈，21页第二行，以眼睛的视觉而认知起白色时，也不能同时认知。你把这个认知两个字画起来。第一行说，这个认知石头的坚性时，并不能认知起白。这认知很重要。这认知的重要性在哪里？就说逻辑跟哲学啊，乃至于各种学术，其实主要都是在讲认知啊。那心理学啊啊，也都是讲认知啊。那认知嘛，认识认识，那知是觉知啊，所以认知就是由感官然后到心理啊的这种对外物的反应叫认知啊。那么这个在西洋哲学上称为知识论，就知识论就是探讨人的整个的认知，对外物的认知作用啊，英文叫 epistemology 啊，这很深的一个字啊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而这个知识论呢，如果我们要把它画一个简单的等号，就等于我们的唯识学。当然呢，它比我们浅的多了，我们高深的多，我们完整高深完整而圆满，而且不但只是理论上，还可以是实际上，而且可以运作，可以去做的。但是他们就是只研究了解就好了。不过他们的知识论到后来发展到这弗洛伊德的时候，弗洛伊德哈，的时候19世纪啊，就变成精神分析学，然后就对于人的心理啊以及精神治疗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啊。不过这个我在那个北美开示录里面有讲，这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这个佛法的心理学啊，就是唯识学，那差很多啊，因为他只谈论到潜意识啊，潜意识，那意识跟潜意识，但是像第七识他就不懂了，他只能模模糊糊讲一个潜意识啊，或是下意识，潜意识跟下意识又不太一样了啊，那然后至于第八识他根本不知道。不过他讲了一个哈，我上次讲了利比多有没有？利比多就是一切性冲动啊，啊，性能力、性冲动的来源呢、啊，就是利比多。那一个其实就是以佛法来讲，就是应该是蕴藏在第八识里面，但是他只有感觉有这样的东西。可是当然那只是第八识的一点点而已，第八识很广啊，是不是？不只是性而已嘛，对，所有的业力都在那里面嘛，对啊，因为财色名食睡啊，色声香味触法，那个色啊，如果说以那个男色女色来讲，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嘛啊。好，所以这样你这样一比较起来，中国的西洋的佛法的就知道佛法实在是这个很高深广大啊，各方面。好，再看往下， 所以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啊，这种反动啊，而强调个体独立存在的价值啊，因为在那种国家大乱的时候，然后这个国王本来就对老百姓的生命就不是很看得起啊，到那时候草菅人命都很容易啊，啊，一杀就杀几十万啊，然后一出兵几十万几百万。我看这个英国史还有看日本史的时候，我就很惊讶，你知道，我不是很惊讶，我觉得很好笑啊，英国史法国史他们两军作战的时候很少超过十万的，有时候两三万四五万，你知道吗，就远征然后过英吉利海峡去打法国，然后那个像那个丹麦挪威的那些海盗过来打也是几千人几百人而已这样子，然后那个这个日本的那个他们战国时代啊，那两国打来打去啊，常常就是几千人几百人这样的，我看了就很好笑，对不对？你看我们是百万雄师，对不对？哦，一打的是天昏地暗，对不对？啊，像那个秦兵吴起啊，这埋这个赵兵啊，他一投降了，埋掉20万，活埋。那参加打仗的就不讲了，就讲好几十万。然后你看淝水之战啊，那都是几十万雄师啊，是不是？嗯，你说几千人打仗，那实在是小不点儿，对。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人多嘛，对。很有意思。好，白马非马也隐含这个意思，而且其论在逻辑及知识论上啊的深度啊，知识论刚讲过 epistemology 啊，这个字是从还有一个 belief 从希腊文来的 episteme 是knowledge 知识啊，或是 understanding 知道吗？啊，就是知道嘛，知，然后 believe 是信，所以这个字很有意思了，就是我们佛法讲信知，对，所以 epistemology 就有信知的意思啊，因为你知了以后，然后你就相信是这个事实，比如说看到石头是白的就相信它是白的嘛，对不对啊，摸了它是硬的，相信它是，知道它是硬的，而且相信它是硬的，所以有信知，认知就有信知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白马非马论与兼白理论呢 叫兼白理论，这个在它在逻辑以及知识论上的深度是不容忽视的，更不可以以其有好像故作惊人之语而以道德家的观点一笔谋杀，所以他在这个整个世界史上的这个逻辑史上是一个创建，是一个很高度的一个成就啊。后期的墨家思想驳杂，但他们在知识、认识论及逻辑学上却有很丰富的建树。关于兼白论，他们主张兼白不相外也啊，他驳斥他了啊，说因为公孙龙说兼白相离啊，但是墨家就说兼白不相外啊，也就是说物体的属性不能离于物体的独立，物体而独立存在，啊，虽然他们也承认人类感官有其局限性，但是物体的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啊，并不会因为人 不能同时以一种感光去认知多种属性，这些属性就各自分离。啊、哦，这也是通的啦啊、哦。那不过，这是在逻辑的辩证方面呢啊、哦。那个，看这里哈、哦，比如说这个是金色的，铜的金色的啊、哦，那这个金铜啊、哦，金色的铜，那这金如果以这个公孙龙来讲，这个金跟金色跟这个铜的坚硬呢是不相干的啊。但是墨子是说，他们这个东西的金色跟这个铜的硬度呢的坚硬啊，不可以分开的，是不可分的，是一体的意思了啊。不可分的意就是一体的。所以他们不是各自独立存在，啊，啊，虽然我们用手去摸的时候，不能同时认知它的不能同时认知它的颜色，或眼睛看的时候知道它是金色，但是不能同时认知它的硬度，啊，可是这是我们主观，你看，所以。这墨子这个又更进一步，有点像那个休谟 David Hume 在19世纪的，他讲这个就是人类的认识论哈，这个的那本书讲的，就是类似这样子。所以人类的主观在摄取的时候，我们通过我们主观的认知，那不见得跟物体本身它真正的事实的存在是一样的啊。虽然你没有认知到，但是不能表示它没有，这合理嘛？对啊，那所以你没有看到它，你用眼睛看不能看出它的硬度，但是不能说它就没有硬度，对，那。所以你用不同的感官来感知，来感觉它，但是你的感官分别去认知，可是不能表示说它的属性是个别分开的。这听懂吗？这就比较又更深更高级一点点的这个论理了。听懂吗？懂啊，懂就好。啊，所以是不是很深，很深？所以墨子是不错啊，啊，所以物体的属性是有客观存在的事实，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你自己不能看到就说它没有，这样的，我并不会因为人不能同时以一种感官去认知多种属性。就说这些属性就是各自分离的，事实上这些属性它是一体的啊，这样的。因此，实之间与白客观而言是不相离的，也就是说。不是分开个别存在，而且不能够离开石头而存在，是吧？你说石头的尖，离开石头就没有那个尖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不能说他们是分开的，啊，不是独立的，啊。若以佛法的言辞来说，也就是说，若离于实，即无实之间可得，这样懂吗？啊，若离于实，亦无实之白可得，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的白，但是石头的白一定是在石头上，你不能要找，你不能把石头的白跟石头本身分开，这样的，啊，也就是说。 这个是白石头嘛，对不对啊？那同样的，如果是黑石头，你不能把黑跟那个石头分开嘛，对啊？那石头的硬呢，你也不能把它的硬抽离石头，对啊？这更加明显了啊。还有哈，这石头的白是怎么样呢？石头的白不是说它表面白而已，它是整个石头都是白的，里面也是白的。对，它不是，因为它不是外表一层油漆啊，对不对？所以白石头是整个都白的，对。所以那个白是它的属性啊，所以不能从那个石头本身把它抽离出来。所以那个白色不是独立于那个石头而存在，这样的。因此，石之间与白，皆依于实体，非是独立个别存在啊。因此，相对于公孙龙的兼白相离说，墨家提出了兼白相迎说。兼白相迎的就是互补的意思了啊。当然了，这个前面的理论出来了，后面的理论常常有机会更进一步嘛，对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休息一下。